会长，各位同修，今天我们以这样殊胜的机缘，报偿大家共同来谈谈佛法，这是一个很难得、很殊胜的机缘。周居士告诉我，同学们对于修学很重视，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也确确实实是我们应当要努力的方向。那么他告诉我，这边的同学平常念地藏经，是地藏菩萨圣号的人很多，这是很好的事情。于是我就想起这个题目，大乘菩萨修行的所地，佛法我们观察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他老人家从示现成道之后，就展开了教化众生的工作，我们常说的弘法利生，用现代的话来呢，就是教化众生。这个说法呢，现代人容易听得明白，不至于产生误会。那么这一生当中，说法49年，49年，他到底做些什么？他讲了些什么？他教给大家的是些什么？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不能够含糊笼统就接受，这个不可以。观察呢，佛教确确实实是教育，我们今天偏偏说它是宗教，这就是对于佛法的本质不了解、不认识。在我们中国有像佛陀类似的，那就是孔老夫子，他们两个人不一样的地方 是孔老夫子当年在世呢，确实他那个时候周游列国是想某一个一官半职啊，他的目的真的是想做官，但把他政治抱负能够实施啊，造福人民，他确实是如此。可是每一到一个地方呢，这些诸侯国君呢对他都很尊敬，都很礼遇，不用他。为什么不用他呢？说实在的话，不敢用他，怕他啊，智慧太高，才能过人，学生又多，你怕一用了他了，怕他夺取了政权呢啊，所以那些国君呢对夫子都是敬而远之啊。啊，孔老夫子周游列国不得志，回到老家办学，教这个教学生啊，这是中国私人办教育的一个开端，他的教育完全包。那么释迦牟尼佛呢恰恰相反，他的父亲也是一个诸侯，在那个时代中国没有统一，印度也没有统一，所以都是些小国，所以我们现在看历史看这个地理，释迦牟尼佛他那个国土，他父亲那个净饭王的国土啊，没有我们台北县那么大，不但没有台北县呢，恐怕连我们这个深坑区这么大的都没有，小国啊！你看中国历史上就记载的春秋时代，大国方圆100里，大国了，小国50里、20里、30里的。就像我们现在一个小村镇一样啊，酋长那是过晕呢，是那么一个时代，不是大一统的那个国家啊，这个是一定的要知道的。那世尊他是生长在王族啊，酋长的家里啊，酋长的儿子可以继承王位，在政治上那他是可以手可得，他把他舍弃放弃不要去出家修道啊，去教化众生，从事这个教育，主动的从事教学。那么这是发心不晓得，孔夫子跟师尊发心不晓得，但是在教学成就上呢那是相同，都是有非常殊胜的成就啊。不过孔夫子啊没有变成宗教，至尊这个教学者就变成宗教，我想这个也是释迦牟尼佛呢没想到自己啊会变成宗教，变成宗教，我们的修学就有许许多多的障碍。使我们的智慧德能成就都不能够达到圆满的效果，所以我们一定要认清世尊教学的本质。我在今年年初 非大陆同胞介绍佛法，我清清楚楚也是简单的这个简洁明了的说出来。佛教是释迦牟尼佛对于九法界一切众生最究竟最圆满的教育，一定要把它认识清楚。那么释迦牟尼佛49年讲了些什么东西？他把人家讲的太多太多了，真是他是究圆满的智慧啊，究竟圆满的智慧，有究竟圆满的善巧。这个善巧呢，用现代话就是教学方法，最高明的教学法啊，最圆满的智慧啊。所以他这个教学不但在当代有那么深远的影响，一直到3000年后的今天，在全世界还有这么大的影响啊，可见的这个确实不是偶然的。那么传到中国来，这历史上记载的很清楚，世尊灭后1000年，他的这个教学才传到中国。那么佛曾经说过，他的法运有3个时期：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分这个3个时期，这个我也不必细说。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就是1000年之后传来的，正是相法的开始啊。所以不是正法，正法已经过去了，相法开端，这个时候啊，佛法传到中国啊。用公元算呢，67年。今年公元是1993年，67年传到中国来。那个时候中国是汉朝，这个汉明帝的时候，汉明帝永平盛，就是公元67年。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中国南宋，差不多将近800多年的时间，这个经典陆陆续续不断的到中国来。有一些印度高僧到中国来弘法带来，有一些呢中国的大德到印度去留学带回来。诸位要知道，那个时候的交通很不方便啊，最好的交通工具骑马，陆地骑马，沙漠里头骑骆驼马，运输非常艰难。同时在那个时候，纸张、书写、印刷是刚刚在萌芽的时代，并不普遍。印度的经典是写在贝子、贝多罗的树叶，贝多罗树叶。我们中国的文字呢，是写在竹片上，写在竹板上， 住片上的，那就住紧的。诸位现在到故宫博物院去看，能看到那柱子一片一片，当中用绳子上下连起来。啊，我们这个古书现在印的还是一根一根的，那一根呢，就是从前那个柱板的时候一片，就是从那来的。啊，所以叫书册。那个册是象形字的，册一片一片，上面用绳子，下面用绳子连到，啊，那叫册。你想想看，一部经那个分量有多少？啊，贝多罗的树叶质量很好，能够耐久。啊，他把树叶裁成长长的，一块一块的，两边打洞，也是用绳子穿起来的。啊，那么这个贝叶经，故宫博物院有，诸位，要是去故宫看的呢，可以留意看看，啊，它也很厚，像我们中国的这个，像台湾的芭蕉一样，啊，但是我们的芭蕉叶很脆，很容易折断，它很坚韧，很结实，不容易断，啊，有一点像这藤子那个样子，啊，是很耐久。那么这一片树叶裁一块，上面写四行，你们想一想，像不说别的，像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一部经要用现在的话是一个卡车装不下了，恐怕要装两三车了。那么在那个时候是用那个马匹骆驼来驮，你想能看那个骆驼队呀，马队呀，那有多少，这才把经典从印度运到中国来，那个工程多艰难。所以无论是印度的大师，是我们中国到印度去留学的大师，总是在那选了又选，挑了又挑。为什么呢？再不走，再不走，再不走啊，把这些经典里面的精华最好的东西选出来，哎，就是带到中国来。所以我们晓得，没有传到中国来的，至少有一半以上没传到中国来。啊，传到中国来之后了，那个时候是国家主持翻译工作。啊，这个译经呢，经费呀是国家拿的，就像现在的国立殡仪馆，国家来做的事情，所以人力财力都不缺乏。可是来的东西呢，数量我们看是很多啊。那翻译的时候又在来的这些经典再精挑细选，选出来的翻译啊，所以来到中国的梵文经典翻出来的大概也有一半多，还有一些没有翻译的，次要的或者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我们就舍弃了不翻译。那么这些典籍非常可惜，不失传在中国的三世，所以那么到宋朝这个时候，这个木刻版很流行了啊，木刻版那就在印刷上是非常大的进步啊，古物来的这些大哥才想到把这个佛经把它通通收集啊，把它分类，做了一番整理，就分作经律论三大类，我们称它做三藏经典。那么这个就是中文翻译经典的来源，那个是大藏经这个名词在宋朝时候才有。 所有的经呢，统统收集在一起，这样就不会有不止于三十。我们今天印刷书，从前一部藏经，宋朝那个时候啊，最初编的这个藏经，一共有5000多卷。现在不止了，后来再增加的几次大的的著作，通通进去，现在数量非常可观，超过最初那个数量呢，已经很多倍了，大概10倍都不止，超过近代的印刷书非常发达。从前就是墨刻本的藏经。不要说很远呢，我们说比较近一点的龙藏，龙藏是乾隆时间所编的，乾隆皇帝把我们在中国文化上的确他是有很大的贡献，他把我们世间普通的书籍做了一次总整理，编成一套四库全书，把佛教经典也做了一番整理，重新看看出一部大藏经，这我们称文章，现在称乾隆大藏经。那么它的原本有一尺多长，那个字都是寸开，差不多是一寸见方一个字。字很大，这一部藏经呢要3间房子，就称叫藏经楼这一个楼大概那个藏经楼的大小，我看差不多就是我们现在讲堂这一个面积这么大，就放一部藏经。现在我们照相把它缩小了缩小了，这个新闻封啊印的是160册，我们这个一个书架就摆满了，比从前人幸运的多了。在从前呢，一个大的道场像皇帝请求请他颁发一部大藏经，颁发一套。现在呢，我们几乎我们台湾的同学每一个人家里面都可以请一套大藏经，这是古人真的连做梦都想不到。我给诸位同学说，我的故乡是安徽，我家乡有个寺庙，在当地是很有名的，因为是很古老的寺庙，这个寺庙是汉朝时候建立的距离现在是1000多年。那么我们那一个地区呢，就是这一个省里面呢，就是江北江南呢有九华山呢，那是大道场我们在江北长江以北，这个十几个县里面呢，总共只有一套半藏经，有一套完整的，还有一个是半部的。你就知道这个经典多么不容易得到啊！所以要想看经，到这个寺庙藏经楼里面去借来抄，手抄。你买不到经书的，哪里像现在人有这么大的福报啊！这个经典现在在台湾堆积如山我们不晓得宝贵呀。不知道从前人求法那种艰辛虔诚虔诚我相信你们这一代没有抄过经 经本太多，再来才容易。我跟你们说，我学佛的时候很抄经。那台湾在早期，经书流通量非常非常少，啊，买不到。那你自己要看经怎么办呢？我那个时候刚刚学佛，认识善导寺，善导寺那个图书馆里藏的经书很多，我们就借来抄。我还抄过经，啊，你们没有抄过啊？那么这么多的经典，我们现在看起来，哦，很多很多了。实在讲，是世尊一生所讲的精华的精华，不是全部的。这我们在能够想象得到、能体会得到，是真的，实在太伟大了啊，太伟大了。那么我们今天看到汉文所翻译的这些经典，这经典里面讲些什么？能不能用一句话答复出来？这是很重要的啊！学佛的人，佛一生讲了些什么，那是我们是不知道，那得学什么佛？我们用佛经的话，《般若经》上讲的好，诸法实相。那么用现代的话来讲呢？宇宙人生的真相，实相就是真相，诸法就是宇宙人生的一切法了。佛一切经里面所说的宇宙人生的真相，这真相通通搞清楚搞明白了，就叫做开悟啊！哎，这叫悟了。这真相不明白了，迷惑啊！悟的是什么？悟的是宇宙人生的真相。迷的是什么？迷的也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宇宙人生真相里头没有迷悟，迷悟在人呐，所以不在法了，法里头没有迷悟啊。迷雾在人，那么由此可知，佛教要用现代的话来讲，它是最重现实。我们了解宇宙人生真相，你的思想、你的见解、你的说法做法决定不会有错啊，叫正知正见啊，正解正行。我们不明了，我们想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那才有偏差了啊，就做错了，说错了，想错了，后面结果就很艰难，就很痛苦啊！做错错误的结果就很痛苦啊！啊，那么佛告诉我，这一切错误的结果是什么呢？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就是我们对于宇宙人生想错了、看错了、说错了、做错了产生的一个结果，就这么回事情啊。原本没有六道啊，六道是从错误里面产生的啊。所以永嘉大师这个《正道论》都说得很好，句后空空无大千呐，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啊。 啊，他讲的是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解。那梦里是没错了吧？这迷惑颠倒啊！这个才有六大轮回啊，才有十八界啊！真正觉悟了，不但六道没有，十八界也没有。十八界没有了，那有什么呢？那叫一真发心。那就真的，这不是虚妄的。由此可知，十八界不叫一真啊，那不是真的，一法界才是真啊，十法界不是真啊，是佛方便说啊。那么佛在教学过程当中啊，像我们办学院一样，他也有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他也分这个层次，啊，不过他不是叫这个小学、中学，不是我们现在这个说法，啊，在佛法里面讲呢，声闻尘、缘觉尘、菩萨尘、一佛尘四个阶段，就像我们现在分的学校一样，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实在就是这个意思，只是名词及说法不一样。实质上完全相同啊，它也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把我们的这个智慧能力的水准呢向上不断的提升佛跟我们讲了真话啊，给我们讲了老实话皆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那么这句话用现代话来讲呢，就是说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都有像诸佛那样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才艺，没有一样不平等，乃至于福报都是平等的啊，这个一真法界平等的，十法界不平等啊。为什么从一真法界一下落到十法界去？我在华严经上也是一句话说破了，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毛病呢就发生在这里啊。所以我们讲十八界讲六道怎么分的，妄想执着越深越往下堕落，妄想执着越轻呢就越往上升，就这么回事情。这是告诉我们事实真相。那我们自己要想把自己智慧的能向上提升，只要把妄想执着啊除掉就好啊！智慧的能是本有的，不是从外面来的，不要求啊。这个禅家说得好啊，只是除妄啊，不必求真啊。这个话说得好啊，啊，妄去掉了，真就现前。就是这么回事情，这个道理说在讲我们中等以上的根基能够体会能够明了，但是真正去做 就不是那么简单的啊，就叫你看破，叫你放下了啊，那就不那么简单。这个原因是什么？这原因就是事实真相。这些事实真相就是多生多世累积的脾气。妄想、执着、烦恼的习气太深了。这不是一生的，多生多劫。我经常常讲无量劫来，我们都在搞生死轮回啊，生生世世累积下来的老毛病，这个毛病太深了，不是一下能够断除得了。所以佛为了适应不同的根性、不同的根器啊，要用现在的话说，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教育程度、不同的生活方式啊，不同的种种背景啊，适应这样广大的群众。所以他的方法就多了啊，理论也多。这个理论你不能接受，那个讲法他能接受；这个方法你不欢喜，那个方法你觉得蛮适合啊。所以才有千经万论啊，无量法门啊，所以才有这些东西呢。用现代话来说呢，就属于教学法了啊，教学方法了，那太多太多了。到中国来，我们中国祖师大德上面讲非常聪明啊。说实在的呢，这些祖师大德里面许许多多都是佛菩萨再来的，不是普通人的啊。阿弥陀佛我们所知道的有三位啊，那这真的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啊，唐朝的善导大师，阿弥陀佛化身来的；永明延寿大师啊，梁武帝时代啊，是阿弥陀佛化身来的；过清寺的风干和尚啊，是阿弥陀佛化身。这三个历史上记载的清清楚楚，观世音化身的、文殊化身的、普贤地藏这些大菩萨在中国化身来的太多太多了。这是中国人有福啊，感得这么多佛菩萨在中国常住现身。释迦牟尼佛灭后整理典籍，诱导大众，所以他们将经典把它归纳整理为三大类经律，把教学的方法分作十个科目，就是十个宗派啊，十个宗派等于是十个科啊，每一科里面啊，有他主修的经典，有他选修的经典、参考的经典啊，这叫分宗分派。众生的根性，说实在话呢，一代不如一代啊，虽然科技。比从前进步啊， 生活水准是比过去提升的，但是从道德啊，从这个观念上确实是衰落啊，衰落。这就是我们根性不如从前。于是这个典籍呢太多了，太大了，我们一看就吓到了，不是这么多，我什么时候能看得完呢？啊，祖师大德了解这个事实啊，所以跟踪啊，每一宗里面有经典呢，那就少了啊，就少的太多了。不要你通通都学，你只要学这一部分就行了。那么在十个宗派里面，依靠典籍最少的是净土宗啊，净土宗从前只有三经一论呐，三经是佛说，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佛说阿弥陀经啊，这一论呢，往生论。那么这都是从印度看过来的，到了后来，这很晚了，到清朝咸丰年间，距离我们不算太远啊。咸丰年间啊，咸丰就是慈禧太后的丈夫。慈禧是咸丰皇帝的妃子啊。咸丰年间，魏源居士啊，魏默生居士将普贤菩萨行愿品最后一卷附在三经后面，于是乎就净土就四经啊，净土四经一论吧。这个做法很妥当，很值得赞叹。为什么呢？无量寿经注意都念过，一开端呢，正修普贤大师之德啊，你四十八愿里面都提到啊，修普贤行啊，可见的西方世纪对于普贤行法非常重视。那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这世尊说得很清楚很明白，菩萨不修普贤行就不能圆成佛道，就不能成究竟圆满佛啊。可见的普贤行是菩萨修行最重要的一个科目啊。那么在西方世界那边的人普遍的都是修的普贤行啊，所以像普贤行愿品这一卷附在净土三经后面成为四经，那就很圆满，是非常有眼光有见地。那么到民国初年，苏州楞严山的印光大师将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又附在四经的后面，变成我们现在常常耳闻啊，常常见到的净土五经。这五经从哪来的？要知道啊，那五经是这么来的。那么印光大师，我们今天晓得， 他是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这不是普通人啊。他老人家没有将这一段经文抽出来的时候，我们没注意啊。哎，我过去讲的已经讲了很多遍了，没有注意到。他这个一抽取呢，是我们就注意到了。他为什么取这一段？为什么把这一章列在净土五经之一？再仔细一看呢，我才都看出苗头出来了，真真不可思议。这一章经文字比般若心经还少，只有144个字，244，般若心经260个字。可是内容呢，确确实实是净土宗的心经。我讲过，不但是净土宗的心经，如果严格的来讲，它确确实实是一大藏的心经，大藏经的心经啊，真不可思议啊！经文很少啊，将一切佛法通通都包进，都收进，一法都不漏。我们今天所依据的经论分量是最少，内容最丰富，最完整。这个是净宗无比殊胜之处。大家都学净土，我们今天跟诸位介绍，也是从这个方向，从这个目标来看起。发菩提心，什么叫做菩提心？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说得好，我们真正发愿求生西方净土，这一个愿心呢，就是大菩提心。他这个说得好啊，说得简单呢，我们都能懂啊。想想这发菩提心不难呢，我也能发了。照观经的讲法，照这个起心论的讲法，越讲我们听了越迷惑，不知道怎么发法。藕益大师简单明了，我们现在人就喜欢简单明了，就不喜欢啰嗦，不喜欢找麻烦，越简单越好，是真正发愿求生净土，这就是大菩提心。这个心一发呢，就是菩萨，不是说受了菩萨戒才是菩萨，受了菩萨戒未必是菩萨。这个心一发了，这是真正的菩萨。藕益大师说得好，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那么换句话说，你真的相信，真的想去，真想去就是愿具足了，你就决定得生。生到西方世界，我们晓得西方世界四俗九品呢，品位不一样，这个品位高低呀，他说在我们念佛功夫的深浅。念佛功夫深，品位就高；念佛的功夫差一点，品位就低。决定是有信有愿， 所以这个古大德常常讲，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什么叫相应呢？啊，不相应没用处，一定要相应。这个相应也有情有深，深的我们不谈，我们谈浅的。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得到。哎，你就能往生，能往生就行了吗？啊，最浅的相应，信愿行。我这一句佛号里头，深信、切愿，句句佛号里头都有深信切愿，这个相应，与信相应，与愿相应。啊，信与愿相应，与行相应。行就是持名，一二三，三二一，这三个东西融合成一个就叫相应，三个分开了就不相应。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不相信。那不相信还念，不相信念的人多了，哎，把阿弥陀佛当歌唱。哎，他不相信，他不想去，那个不相应，啊，那个没有力量，不能完成，一定要相应。这叫菩萨心啊！啊，我们要把菩萨心搞清楚啊！啊，行就是日常生活行为，啊，菩萨在日常生活当中他是怎样表现的？我们要学习啊，所以诸位知道的相应，你明白了，谁明白了，你很难做。啊，我们老在念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里头有愿吗？有信吗？就明妙行菩萨说得好啊。念佛最忌讳的是夹杂，我们有一个妄想，有一个烦恼，有一个分别执着，就不相应，信念都没有。念佛会打妄想啊，好多人呢跟我讲，我念了很久了，妄想还是这么多，不相应啊。你才晓得这个相应多难。为什么不相应呢？佛家所说的业障重啊，再说的不好听，罪障重啊。念佛能消业障，怎样念相应才能消业障？不相应不能消业障啊。可是念真难啊，我这一次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传给一些同修一个修行的好方法，你们大家可以试试看，我相信一定会很有效果。十念法，我这个十念法跟慈云法师的十念法不一样，他的十念法是一口气，是一念，是早晚念。我的十念法是平常生活当中念的啊，这个十念呢就是十句，我们合掌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的课就做完了。你看看，不要一分钟，但是句句相应，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我把一切放下， 身心清净，扩展修我这一堂功课。我这一堂功课只要一分钟，时间长了不行了，你妄念又来了，就希望你一分钟当中没妄念，应该可以做到。啊，早晨起来修一次，吃饭之前扩展，我们平常念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一切众生，都在打妄想，是不是真供养了？不晓得。啊，不如呢，用我这个方法，念十声阿弥陀佛，身心清净，一切妄想念十声，这个十声呢，通通都供养到。我们用修法来供养。上班的时候，啊，在自己办公桌上一坐，先或者修一堂功课，再开始办公。你看，身心清净，头脑清醒，啊，修一堂。下班之前呢，公司说我们抽屉关好了，或者再修一堂。啊，下午上班下班又修两堂。三餐饭的时候，每一餐饭的时候修一堂，一天连早晚九堂功课，合起来只是九分钟的，但是每一天多次的修学，时间很短，会产生很大的力量。为什么呢？你真的学习，跟你平常一天阿弥陀佛一天念十万声，一面念佛一面胡思乱想的不一样，效果不一样。然后下来就没事情，你就不要去管求啊。到时候扩展你就真修。我这一次在南阳传这个方法，啊，我说我下一次来看，我说你们一定不一样啊。为什么呢？一定要相应啊，这个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不要看这个十声了，这十念相应，十念佛了。从这个地方下手，从这里做起，试着来。但是我传这个法子，一定要实现。一定要身心世界一切放下，真放下啊，就是短时间的放下，长时间你放不下，习气烦恼很重啊。短时间的时候，很短的时间，真正把烦恼放下，会有很大的作用。那么菩萨的行持，这是讲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怎样才像一个菩萨？菩萨的标准，三规上讲得很好，对人、对事、对物，时时处处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那就是菩萨行。那确真经是菩萨行持的总纲领。啊，怎么做法呢？在中国，这四大名山。四大菩萨代表菩萨行的榜样，第一个是地藏菩萨。地是大地，我们离开大地不能生存的。你建个道场，首先要有地皮，没有地，你道场建到哪里啊？ 有无尽的矿产，地上呢生长五谷杂粮，是我们生存必须依赖的。地对我们关系就太密切了，太重要了。佛就用大地来比喻心地，心地有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才艺，真的是一切都是无量的呀。我们的心地呀，真的是万德万能啊，来称赞我们的心地。今天德能被障碍，被什么障碍？被烦恼障碍，被妄想障碍。妄想就是佛经里面呢所讲的所智障，佛跟我讲二障，所智障烦恼障啊。所智障从哪来？妄想来的。烦恼障从哪来？执着来的。执着变成烦恼障，妄想变成所知障，这两种障呢，把我们自信里面无量的智慧德能统统障碍，一点都透不出来。现在我们必须把这两种障碍拿掉，我们自信的智慧德能就自然体现。那么这个拿掉在讲求方法，地藏菩萨教给我们最重要的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教育。所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人是动物啊，为什么跟其他动物不一样呢？人受了教育，动物没受教育，这就差别大了。地藏菩萨教给我们教育的大根大本，教育的根本是什么呢？孝亲尊师。所以佛教育是建立在这一个根本上，我们中国儒家的教育啊，也是建立在这个根本上。现在真的年头变了啊，变得太大了，在民国初年以前，社会上对于这个孝道、师道非常重视，非常的尊重。哪一家小孩孝顺父母，邻里乡党没有不尊重的？尊重的孝子。那无论你贫穷到什么地步，你要是孝子走到哪里，没有人对你不恭敬，尽孝。我们也可以说，儒家的教育就是孝的发扬光大，佛法的教育也是将孝道发展到了基础就成佛。我们中国古来的这些行者是在了不起， 中国的文字充满了智慧呀、你看那个孝字，这文字符号，你从这个符号里面你去观察它的含义，它上面呢是个老字，下面是个子字，两个合起来叫孝。现在人讲父子代沟啊，代沟就是不孝啊，在中国古时候讲的有代沟就是不孝啊。我们上一代还有上一代，过去无始啊，下一代还有下一代，这个符号象征着无始无终，是一体，是一体。所以有很多人问这个中国人为什么要祭祖先，祖先去了好久，还纪念他干什么？因为是一体的，没有把它分割啊。外国人没这观念，这就是孝道的发扬光大，这个叫真正的教育。从这个地方破除我们的妄想之处，那这个方法真是妙绝了啊。这不是一个大智慧的人想不出来呀！你要想，我们从最浅近的方面来看，我们讲孝顺父母，我们从小来说，我们上学读书，功课不好就不孝，父母操心就不孝啊。我们常常跟同学当中打架，父母担心那也不孝。我们从学校毕业了，踏进社会了，我们去工作，我们工作不认真，这是不孝。对于上司，对于长官领导的人，不服从、不恭敬，这是不孝，都叫父母担心啊。对于同事，处不来也是不孝。所以孝这个字推展开来呀、是个完人呐、没有一丝毫缺点呐、所以什么人把这个孝道做得圆圆满满呢？成佛等觉菩萨还没有圆满，为什么呢？一分无明没破，那就是不孝，还要努力去破一分无明。地藏菩萨代表孝道啊，这个孝道实实在在不可思议啊。所以古时候我们中国是选举制度啊，但是不是像现在的选举啊，现在选举是竞选啊，民选啊。从前中国古代的选举是政府啊选拔人才，什么人负责选拔呢？地方主官，就县市长，县市长在他施政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替国家选拔人才啊。所以古时候选贤受上赏，国家最高的赏赐给谁呢？是替国家选拔人才的那个人，他接受国家最高的奖赏。 替国家缺乏人才啊，这个是地方官啊，所以地方官常常啊穿着便服微服去到乡里啊去寻访，访什么？访西啊，就是要选拔人才。什么叫贤人呢？两个标准，孝廉，叫举孝廉，举就是选举啊，替国家选举啊，哪个人孝顺父母，他能孝顺父母，刚才讲他做事情的认真负责啊，就对这个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啊，那一定的，他为了要叫他父亲或父母欢喜啊，叫他父母安心，那么他做事情一定认真负责啊，无论对什么人一定和睦相处啊，他父母才放心嘛啊，才安乐嘛，是吧？他尽孝道啊，所以他一定能尽忠啊。廉什么呢？不贪污啊，人廉洁啊，能尽忠心不贪污，这种人把他选出来替国家替老百姓办事。所以从前选举的标准呢是孝廉啊，现在选举的标准呢是钱多啊，跟从前不一样啊。从前选是没有钱啊，廉洁的，没有钱的，选他出来不要钱的啊，所以就是孝廉啊，都是从孝道里头生出来的。什么人教孝呢？老师，老师这个教学，他这个教育的宗旨，教育的中心课题就是孝道啊。诸位要知道，佛教人也是以这个为最重要的科目啊，所以你今天念佛求生净土，你要不能往生净土，叫大不孝啊！你真的生净土了，不但你现在父母超度了，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的父母都超度了，这才叫真正尽孝啊！啊，因为你生到西方世界，你是菩萨啊，化身大士啊，这个父母都沾光了，菩萨的父母啊，就在六道里面为神见的菩萨父母，为人对他应该恭敬啊，啊，也不敢叫他受苦啊。道理就在这儿，这些道理通通在地藏经上啊。地藏经里面叫你念经超度你的家庭眷属啊，你看看光目女、婆罗门女啊，他们修行认真有个成绩，所以他的父母沾光了。婆罗门女，你去看经典上所讲的，她念佛，她得一心不乱啊。怎么知道呢？她在定中啊，游览地跟参观地啊，那是要得一心不乱，不得一心不乱，没有这个成绩啊。光目女呢，是梦中，不是定中，就差一点了。就是我们讲功夫成片啊，所以他的成就就没有那个婆罗门女成就高啊。一个是一心不乱，一个是功夫成片啊。你没有这个成就，你没有办法帮忙啊。谁叫他得一心不乱？谁叫他得功夫成片的？他的父母。为什么呢？ 他父母要不堕落不受难，他就不会那么拼命努力认真去念佛啊。你们想，他们都是念佛了，都用的是念佛法门了，像受持就法定如来的名号啊，而且一个人，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是因为父母堕落，他受了感动才拼命念佛，所以父母对他是分上缘，因此七分功德自己得六分，亡人得一分，是这么个道理。所以地藏经上不是骗人的，是给你讲真正的事实啊。那么你自己念佛有口无心，你换一句话说，自己得不到利益，亡人也得不到利益啊，必须自己真的认真啊，真得到身心清净，亡人得利了啊。所以他的利益多少，跟我们自己这个修学成就完全成一个正比。读地藏经不能不知道啊，所以地藏菩萨叫孝啊，教我们孝顺父母，尊师重道。我前年在美国各地方讲地藏经，有一些同修来问我说，法师，你这些年不是专弘净土，你怎么又讲起地藏经来了呢？我就告诉他，我说我没有讲地藏经，我还是讲的净土三经，这明明这是地藏经嘛，怎么不是净土三经，怎么是净土三经呢？啊，我说你呀看错了，那自是地藏经，我讲的呢是观无量寿佛经，怎么回事呢？观经三福啊，第一句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这本书里头就是讲的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我是在讲观无量寿佛经啊，我没有违背我的本宗啊。这一解释他才明白，然后你也能够联想到，一切经呢都是互相可以贯通的啊，可以贯通啊。我们以净土五经主啊，这些经典辅助啊，通通帮助这个主，在主修的这门功课啊，我们将这个三福第一福啊，用这一部地藏经就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怎么回事啊？是学佛从地藏经学起啊，换句话说，就是从观经世尊教给我们三福啊，第一福学习啊。所以学佛的人如果对父母不孝顺，换句话说，你学佛决定不能成就。说个老实话，你念佛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你也不能往生纵然你念到一心不乱，念到离一心不乱，你还是不能往生啊！原因在哪里？你这些条件都够了，另外条件不够。用西方世界，诸圣善人聚会一处啊，你虽然功夫定力是够了，但是你不是上善啊， 那些人都是孝顺父母、尊敬师长，你不孝父母、不敬师长，这一条不及格啊，还是排斥你到门外，到时候阿弥陀佛不会来接你啊。你要知道啊，这是《观无量寿经》里面讲的那么清楚，那么明白啊，各位同修，你就要记住，我们处事待人接物，对人不敬啊，不要是对老师，对平常人不尊重、不恭敬啊，有分别啊，有执着、有成见。大经啊，经题上清净平等觉，我的心不清净，我不平等，佛号念了不相应啊。所以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啊，原因就在此地啊。所以诸位要真正想，这一生当中决定得生净土，不管别人怎么对我，我以真诚、以慈悲、以恭敬对人，我不吃亏呀，我往生啊，我哪里吃亏？我到我的西方极乐世界，你搞你的六道轮回，我们两个走两条路子，这两条路子我们态度不一样啊。啊，西方的路子经常是清净平等觉的三福是落实在生活上的基础，你不认真做到那就不行，它是基础，就是盖房子地基嘛，你怎么能舍弃？所以一定要知道，你看释迦牟尼佛没有大福啊，没有教给维提西求生西方净土的方法，先跟他讲三福，先打基础，然后才教你就是西方的方法，这是基础。从这个基础上，修学净土啊，在念佛了，或者是用观想、观相、实名都可以，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舍弃这个基础啊，西方这一生没指望，这一生你念佛了，阿赖耶识里种的善根，跟阿弥陀佛结了法缘啊，这一生不能去啊，这一生如果要去，决定要把三福做好，决定要与觉真净相应，觉真净就是清净平等觉啊，清净心那个身体要清净，就是净啊，平等就是正啊，后面是觉啊，清净平等觉啊，所以清净平等觉就是觉真净，就是佛法僧，就是自信三宝啊。你与这个不相应的话，你怎么能往生？古德讲啊，你喊破喉咙也枉然呐、啊！为什么说你喊破喉咙也枉然？就是你没有做到啊。咱念佛人多，往生人少，真正值得感叹啊！这是我们必须要记住的啊！所以地藏行是我们的基础，地藏行是我们修行真正的立足点啊！决定不容许忽略。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啊！这三天呢，明天给诸位介绍观世音菩萨啊，文殊普贤啊，这个四大菩萨代表菩萨道的行持啊，是一二四五四二一啊，有顺序也有圆融啊，所以顺序跟圆融我们同时要理解要实行啊，这个就真正是个念佛人，那才是经常讲阿弥陀佛第一弟子。